法律问题何其多，
聪明解决超轻松，
聪明法宝 Let's go。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呢我们要如何让法律 IC 呢齁也了解呢，那当然我们这个跟律师连线是必要的嘛，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我们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黄玉婷黄律师。Hello， 律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黄律师齁带来一个案例呢，我觉得是还蛮特别的，而且跟民族有点关系。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红白包有没有一些印象啊，因为呢好像就有人把这个民事的告诉状把它装进红白包里面，然后就交给邻居，结果邻居觉得哦你这个是在揍我啊齁，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威胁恐吓的感觉非常的恐怖。那后来呢他就这个一状告上法院之后就发现诶这个居然就构成了这个恐吓罪。好，那我们就来讲讲看有关于这个案件当中到底它有哪一些重要的法律常识呢？
进到刚刚 Mia 提到的那个案件分享之前啊，因为有一些书状交换的部分我们先前情提要一下，就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如果跟其他人有一些民事争执的话，那可能会想要寻求法院的协助，那去法院提起相关的民事诉讼啊，来主张自己的权益。所以提出诉讼或者说你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到法院都会想说以书状来陈述自己的主张跟提出证据嘛，让跟法院说诶其实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权益，让法院能够了解你想要表达的内容。
是，
那这个书状只要提供给法院就够了吗？其实不是哦，因为我们的诉讼制度其实刚刚就讲了，你是要公平的解决纷争，所以如果原被告双方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主张或是证据的话，那可能你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资讯不对等的状况。那到时候法院开庭那就没有办法完全公法嘛，因为你只跟法官讲，那对方不知道你讲了什么，那可能开庭的时候两方就会愣在那边，或者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争执，就是因为你的主张没有办法让对方完全的知悉，那对方也没有办法就你的主张去陈述他的答辩。因为我们的民事诉讼的书状呢，除了要提供正本给法院以外，我们民事诉讼法的第119条的第一项也有规定说，你的书状的善本你要按照对照的人数提供给对方。比如说你同时告了三位被告，那你提出的相关诉讼的请求，你的书状除了要这个一份的正本给法院以外，你要同时提供三份的善本给三位的被告。那至于你要怎么提供，你是说要透过邮寄啊，或者说你想要亲自送到对方的住居所啊，这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刚刚提到的争议就是因为这个诉状制度产生了。我简述一下这个案件的状况。
好，
就是呢有一个民众 A， 他跟这个民众 B 他是同一个社区的住户，那他们已经有一些民事的纷争，那这个民众 A 呢他就跟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那请求损害赔偿。那在法院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因为可能是民众 A 他有一些事项想要再跟法官说明一下，所以他就写了民事补充理由状。那如同我们刚开头的前情提要，基于这个武器对等资讯对等的原则，民众 A 应该要把他的这份书状除了提供给法院之外，也要提供给这个民众 B。所以这个民众 A 呢，他也知道这个法律的规定，他也想要把这个民事补充理由状提供给民众 B， 但他提供的方式就都如同刚 Mia 讲的，并不是非常的直观哦，就是用我们的信封啊包好啊，然后邮寄或者是亲自送给对方。他反而是用红包，那这个红包是上面有一些花跟鸟的图案，它其实是在那种喜丧的时候用的这个红包。他就把这个红包然后包书状包进去，然后里面又另外包了那个香店的白包。那请这个社区的管理员交给这个民众 B。那民众 B 拿到之后，他当然看到红包白包马上就想到说哎，可能对他的生命身体安全会有威胁啊，他就马上搬离那个社区。但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民众 A 就跟法院说，因为他去超商只有白包可以单买，其他都是一整包的贩售，所以他选择用这个白包包装书状其实不是要恐吓这个民众 B 的意思，他只是暂时没有买到比较适合的信封。而在法院的调查当中呢，他其实 包在我们刚说的最外面的那个红包，有花跟鸟的图案，跟我们一般超商贩售的就是素面的红包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哼，
所以法院就认为说你是刻意的用这个我们相似的白包跟红包来包装你的民事诉状给这个民众 B。那依照我们的一般社会通念，就会认为说，哎，其实我们的红白包都是用在可能商家所用，所以我们习俗上可能跟这个死亡密切相关，所以收到这个红白包可能会让人家觉得你不是只有诅咒他死亡，你可能也有同时加害他的生命跟身体安全的意涵。
嗯，
而且在这个民事的诉状当中也记载了一些咒骂这个民众 B 的内容，所以法院认为说你其实这个民众 A， 你主观你应该是有这个恶害通知的，你应该是有认识说你这样子做会让对方感觉到非常的恐吓，然后感觉到惧怕，因此认定说这个民众 A 是有恐吓的故意，而成立我们刑法上的305条恐吓危害安全罪。
原来如此，所以说其实呢，这个案件哈，就是从头到尾，顺便也讲了一下有关于这个书状哦，到底有人会想说，哎，这个书状不是送法院吗？怎么会送给邻居呢？哦，原来是因为这个邻居啊，对他而言是这个不管是被告还是原告的关系哦，他们之间就是有需要这个资讯对等啦，哈，所以才会有这个书状出现嘛。
没错，没错，就是因为一般的民事案件，其实你的对照都是一般人，
对，
不像刑事案件，你可能如果你是被告的话，你的对照是检察官，
嗯，
那其实检察官你还是要提供给他一份，只是说你没有办法直接寄给检察官，你是透过法院交给检察官，
嗯，
所以原则上不管是刑事或是民事案件，书状都要让对方知道说你的主张跟表达是什么，但我们在法庭上的攻防才可以比较的完整。
嗯哼，那有的人会觉得说啊，我这样子不就有点像对稿一样吗？就是你都知道我要提出什么样的这个诉求，但其实齁，就是因为知道要提出什么诉求，所以可能会准备一些相关资料来佐证齁，这样子在法庭上面，在判决上面齁才会有所帮助，才不会就是到现场之后发现，诶，你讲的事情根本就是子虚乌有。那这个诶，我想问就如果我们看到那个书状里面啊，他就是控诉的事情根本就是没有的事，那这个我们有办法去提出一些就是小异议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吗？
要看民事或刑事，当然我们都可以异议。那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在法律上就是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的这句话，就是法院跟法律的规定，就是说什么样的主张由什么样的人举证。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提出你这部分的举证的话，那我就会认定说你这个主张是不存在的，那可能就会导致你败诉的结果。
哦，原来如此。好，所以今天在空中呢，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黄玉婷黄律师，跟大家来补给了这个书状的相关法律常识，也顺便透过这个案例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可能在做事的时候，可能还是要稍微的想一想啦，这件事情会不会不小心让对方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免得又不小心多了一个罪名。非常感谢我们黄律师。
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谢谢。